欢迎回家，这里是米拉梦地，我是米妈。今天我很开心，我们有位米粉不知不觉跟着我五年，然后今年我们终于拍了我们第一张全家福。
对，第一张。
而且我永远记得，就是去年十月，就是我请我的另外一位米粉拍摄宠物全家福。然后那时候因为有很多张照片，然后我记得你是十二月回来，你来的前一天才丢照片给我，让我去选
啊。对，
我还记得你从门出来说：“欸，我在干嘛？”我说：“我现在才有时间在看照片。”然后我就看到你的脸，就是啊，
很漂亮，
对，然后很漂亮，然后很棒，有自己的全家福。
对，
所以呢，我就说出了一句话，欸，但是我是有认真的。
对，我知道那时候你很认真。
真的吗？因为我很怕你会觉得我只是这样、嗯，我很认真的就说：“欸，那你要跟我们一起拍吗？”但我没有想你给我的反应是啊，真的吗？当然好啊，我要这样。
那是超开心的，因为我那时候知道你那时候上一次好像我在走之前的时候，你就一直很强调跟我说，你真的是认真在问我这件事情，你一直很怕我在跟你当作跟玩笑这样子而已。然后呢，他说我就跟你说，没有没有，我知道你那时候讲的是很轻松，但你讲这件事情是很认真的。
哎，欸，我对每一位米粉，我都会其实还蛮认真的，我有认真好吗？
而且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欸，好，全家福，因为你要知道，能够跟你们一起拍全家福，对我来说其实是觉得，哎，欸，也不是说什么殊荣那么夸张，但是就是觉得说，哎，欸，好啊，因为我常常就是跟我朋友就说回家，那我很多朋友都问我说，哦，你是花莲人哦？我说没有没有，我是高雄人，但我在那边有一个好朋友的家，然后我每次都说我回去那边回家，对，回家，他说嗯，回家，所以是回来跟大家就拍一个全家福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哦，很棒，终于让我如愿以偿，
真的很凑巧，因为我今年因为有安排我们要拍动态摄影，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有跟就是帮我们拍全家福的米粉，我们就有开始计划然后行程，然后我们原本是说要今年四月份，结果呢就遇到了大地震，然后我就想说我会担心就每个人回来的安全，尤其苏花又断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欸，要不要就延期，因为他们原本要开车来，嗯，然后呢他们就说，欸，好，那因为刚好，欸，今年又是米宝的毕业典礼，你刚好就是在差那一
天，我本来就要来，啊，
对，你本来就要回来，那只是就差那么一天而已，那我就跟你说，欸，米宝他们毕业，你要不要前一天回来，欸，你也 OK， 然后刚好那个米粉的摄影师呢，我们那时候在瞧就是要延到什么日期，但是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你那会来，嗯，我只跟他说，欸，那米宝毕业典礼你有想要来一起来参加吗？
那他们就说好，
结果他们说好，然后当确定
他们拍的比谁都开心耶，米宝毕业典礼，
然后我就当我发现确定几个米粉要回来参加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才发现，欸，对哦，我们好像可以履行我们的那个全家福承诺，
对啊，就撮
合了，那时候我就有先跟他讲，就是我们要拍摄动态，那可不可以帮我们跟米粉拍一张全家福，然后一定要有 macchiato， 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 macchiato。
嗯，一定要有，
你一定要讲你为什么会来米拉梦地。
我跟你说，因为我从米拉梦地来之前的时候，我一开始还不知道为什么米拉梦地叫米拉梦地，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后来才发现，哦，米拉梦地是米拉在这边这样子一个它除了音以外，它其实还有王米拉的这个核心元素。但我从真正开始认识米拉梦地的时候，就已经在那时候还有 IG， 那时候超多就是 macchiato 的画面，然后超爱就是 macchiato 它会下水，然后你会尖叫，然后还有各种就是它失控，不然就是再来就是我看到米爸把它丢下水那一幕，它超开心，就是跳上来就是冲下水那件事，我想说天哪，这只狗够疯够可爱，就是它的疯疯癫癫，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地方我很爱，就是我要回来看这只狗。所以我后来第一次的时候，我看到王米拉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有王米拉，但是我就觉得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要找那只狗，那只小狗在哪里？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然后 回来的时候，就像我那时候讲的，刚回来的时候他很疯，他那时候还不受控，那时候还没有玩摩卡，他很不受控，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后面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他就跑不见。然后晚上那时候，你晚上还会让我就是负责去带他们两个去上厕所，再回来睡觉。
因为你点台啊，你点台。
对，我就说那我去啊。
今天说，我今天要王米拉陪我睡，我明天我要跟那个王
马奇。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你们两个。小朋友都睡了，然后你们两个就想说，哎、欸，那我们在里面，我真的帮我去带他们，然后就带他们两个出去的时候，哇，一个回头，王马奇不见了，啊，真的超傻眼，我想说，嗯，他要去哪里找他？然后可是叫一叫，他会回来，可他又很皮，他就是故意那种跑过来就，哦、我给你抓，给你抓，给你抓，然后你是弯下腰那一瞬间就跑，就抓不到，抓不到，抓不到。就很烦，你知道吗？就觉得很皮，然后就觉得啊，就是他够皮，够可爱。所以你那时候就觉得天啊，王马奇才是这边的招牌，另一个招牌。
我跟你讲，每一个米粉心中都有自己的招牌。
对，
他们回来都会特定说，哎、欸，可能就是他要看看威力啊，有一些人是来看马，有些甚至来回来看米宝啊，这样、对。然后因为这次你回来的时候，就米拉就离开了、所以呢，我们就。跟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叫做 Maloney、然后就对啊，米爸就牵着他最爱的 Maloney。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巧合，一个缘分，宣告一个新时代，王米拉的时代就是正式的完美的画下一个终点。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是，王米拉他选择在影音时代开始的时候他卸任，
对，我
他停留在他的图文时代里面了，所以 他也宣告的就是米家他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创，刚好他交接绑出去了。
但是我跟你讲，我没有要进入影片时代。
对，可是在那个记录里面，
我应该会变成声音啦。米家之后会变成声音时代。
对啦，应该这样讲，就是他在文字跟图片那个时代里面，他停留在里面了。但是在声音，就是新的一个记录里面的时候，刚好他就顺势的把马洛尼介绍给大家。
哦，对，我觉得其实有。然后你这样讲啊，我们之后慢慢会把米家的生活转成声音的生活记录。我其实有想过，有时候我在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我想说我可以叫 Macchiato 在旁边陪我，然后有一点就是在跟他搭腔这样子，
可以
的感觉，
因为够生活啊，他的生活就是
这边。然后我觉得他一定觉得主人又要干嘛。为什么不带我去玩水？为什么我要坐在这边一直听他在讲麦克风？
不会不会，我觉得他会在旁边发呆，他会在那边睡。
我有一次有带他上来，
他会叫吗？
他不会，他就是一直给我跳到椅子又下来，又跳到椅子又下来，然后他有点打扰我在录音。然后
就像小朋友在这边玩，
对，你就一直听到就是那一种旁边有东西上去下去上去下去的那种声音。
那这用他的方式在记录啊。
好像也是。
对啊，他在想办法记录自己进去了。
对。
对吧？他总不能在这边失控，然后非得要你叫他名字吧？
其实很想，但是我知道我在录音，所以我就不能这样失控。
对、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失控的原因是我，不是他。
他会自得其乐，他会觉得哦，太棒了，有人追我，来玩吧。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你分享过、我其实在，因为你我知道你知道，就是我在回来米拉蒙蒂第一次以前，就是我做足了功课。那其实那个做足功课是我的习惯，就是会知道一个地方，然后那时候又刚好 IG 还很活络的时候、那时候你几乎是日更的情况下，
对，我那时候真的是
那时候很认真，
我那时候 IG 好丰富哦，
超多，然后超多，
而且我每天都有限动，
对，你每天有好几则限动，不是只
有
限动、
我有点忘记，就
你每天早上可能有一篇，然后可能而且那时候还不会那么的有主题性，就真的是很居家生活，早上米粉可能他们今天来吃了什么，然后可能早上可能在喂动物的时候发生什么趣事，就是很随手的记录，就很像是我们平常拿着手机走在路上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景，然后就随便乱拍而已，那时候就是很丰富。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他想说这边到底是不是我喜欢？毕竟怎么讲，我都是受，就是习惯了都市生活的那种人。那时候还没有想过，哦，原来生活可以这样子停下来。对，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去从离开家去一个地方过生活，其实就是我找一个我喜欢的房间，然后把它布置成我要的样子，然后去过不同都市的生活而已。我没有想过，原来生活可以是 停下来，然后换一个方式，而且是真的在过生活，而不是在走旅游。然后那时候就是开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其实老实说，我一开始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踩到你的雷。他第一次回来就是还没有跟你见到面以前，就是还没有在那个大雨天我们见面以前，然后在我真正订房以前，我是那种很怕，因为我知道要跟你们一起住，然后我知道跟你们住，例如说像那时候大家就是趁着米宝还小，就是有时候会跟米宝有一些互动，可能就是这么没有这么的尊重米宝，他们其实有他们的自主意识。嗯，所以那时候你一直要提醒大家说，哦，请尊重米宝，不用什么事情都问我，问他们。
哦，对啊，不要只问我。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哦，回来这边生活不是说规矩，而是有一些小细节你要稍微留意一下。所以那时候我其实第一次跟你沟通以前的时候，我很怕踩到你的，我想说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注意到。
我们都还没有见过面，然后你直接跟我订房，你连第一次都没有来住那，你就跟
我
订了两次，就是不同时间的日期。
你还跟我说，你确定你要一口气订两次？你要不要先回来一次？那你先确定好，你再订第二次。然后我就斩钉截铁跟你说，没有，我就是两次，我知道了。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关注米家已经一年多，我就觉得说，哦，这好像很棒，我想要这种生活。而且我回来以前其实是透过我朋友，他也是在这边住很久嘛，你也知道。嗯，那他其实在这边住了很久，他其实一开始也都不愿意把这边公开，然后都是把这边当他秘密基地。
有，我有一次看到他很拉扯，
我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他终于选择愿意公开这个地方。
因为他都在看电影，很放松，然后在喝酒。
对，我就是看到他躺在那一个阁楼那个位置的地方，阶梯那地方看书，我就觉得天哪，晚上可以这么自在，总比自己在家里面还要每天睡前还要坐在书桌前30分钟逼自己看书，那是不一样的。
你好，在书桌前面看书？
哦，我会。我之前工作没那么忙的时候，我会逼自己就是每天至少看睡前要看书10到30分钟，但我就会告诉自己，床是睡觉的空间，你不能坐在床上工作，躺在床上打电脑或看书。所以我就会很像小孩子一样，就是睡前你要坐在书桌前面看书，看完书以后再去睡觉。然后我没有想到，哦，原来看他的照片，就会发现，哦，可以晚上这么轻松的躺在那边，然后听着音乐，然后稍微简单的读书，你也不求读进去读不进去，就是一个生活而已。哇，就是这种生活，这才叫慢下来生活。然后就想说，那时候刚好在自己的事业，就是我自己在医院里面的工作开始慢慢的有在起步的时候，就觉得越来越忙越来越忙，然后加班越来越多，你就觉得一开始你会在口中把这个当你的成就，你会觉得，嗯，我的生活比别人充实，我的生活比别人还要丰富。但你回过头来就发现说，那不是生活，你只是在往漫无目的往前冲，就只是为了一张没有意义的奖牌在往前冲。对，然后等到真的回来之后，你就告诉自己我是停下来的。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是不带电脑的，我是到后面越来越忙碌，我才开始把电脑平板带回来的。对，我第一次回来好像真的就是什么都不带，就是很专注的花时间在跟你聊天，然后
在交流。
对，
因为你一直很想要，
我有太多的好奇心想要满足。
然后对，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第一次跟第二次来，你就一直黏在我旁边，我做任何的事情，洗衣服，
你打扫，我也在旁边，
对，打扫都一直在旁边，
你做面包然后做什么东西我都在你旁边。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厨房的东西，我知道厨房可以自己动手，因为我回来第一天，我还记得我们回来第一次的第一晚上，我们就是去买鸡排吧，然后买一个鸡排，然后它还有炸香蕉，我忘记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炸芭蕉。
哦，那个老板都会送
超多的
芭蕉。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还，你看我竟然还这样讲一讲就回想起来，那一天超晚回来的，然后还下雨，然后我们就等差不多雨快停我们才出去买的。回来以后你就说，嗯，其实你可以在这边煮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其实从那一次以后就开启我在这边煮饭的一个乐趣，就觉得，哦，每次回来，因为那就够生活，因为那就满足了我对米家的一个想象，我的一个憧憬吧。我既然知道我回来是跟你们一起住，然后我也就一开始会担心说，啊，会不会彼此会干扰，然后后来发现不会，就是 互相在一起生活，反而是融入一家人，就是也不是我们融入你们，也不是说你们融入我们，而是我们就很自然而然融成一家人。
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根本不会 care 这些东西，
对，你不 care，
我们就还是依然就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啊，
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啊，你要什么你自己来哦。对，那
你我跟你讲，你不知道你在问我。
对对，那时候就开始习惯了，就是开始在那边煮，然后弄进弄一弄，然后一开始还会想说啊，我把你的厨房弄得好乱，然后后来就觉得哦，好像没有关系，稍微有整理一下就好，反正剩下的我要整理，你或王者就会说没关系，你放着就好。
哦，对啊，因为我们速度也比你快。
对啊，那我干嘛要这边烦恼？我就弄一弄，然后大家一起吃。而且我不喜欢就是那种你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我没有很喜欢那种分得很清的感觉。我就觉得都是好朋友了，干嘛还要分那么清楚？就好像你今天跟朋友出去吃饭，吃得开心，喝得很，已经微醺了，干嘛还要在那边哦？你吃了什么？你付多少钱？我付多少钱？我就觉得，那好扫兴。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们就反正我都要煮了。大家一起吃一吃，然后可是我从后面才开始注意到，啊，米宝没有吃很辣，所以我会稍微小心一点。哦，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像不知道什么东西煮得太辣，好像也是韩式
锅吧，
好像是有一次，
但我觉得那还蛮好吃的。
但是他们就会怕，然后就说 啊，不要煮这么辣。
而且你刚开始煮都煮超多分量，是那种爆多，就是已经超过我们一家五口再加你六口的分量。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跟你讲，你这次回来还好，我都有帮你抓分。
对啊，都是你们在抓。
对，然后就刚好
那一天我们毕业典礼回来的时候，我的分量我本来要买更多的，是王者在那边喊卡的。
哦，是吗？他有在旁边，
他要喊卡，他就够了，我们就只有这几个人。然后就哦，好，够了，够了。然后他还说，不是还有鸡排吗？啊，对，我们就稍微捏一下，然后就默默把几个东西放回去，不然其实那个量要更多的。我就很喜欢，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生活，就是都市习惯了嘛，你就觉得都市生活就是那样，都市生活就是 A 到 B 而已，都市生活就是 A 到 B， 我今天要去哪里，我的所有行程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地而去的，所有东西都是行程表。但是我从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带着我妈，然后那是逼不得已，你知道那种行程表是被迫的，你知道吗？她前一天晚上就说我们明天去哪里晃晃，我就只好在网上，就是晚上睡前的时候去查一下我明天去哪里好了，那大概几点起床。但是她自从没有回来以后，那就是更是我要的生活，就是我回来，我还记得我有一年回来生日的时候，我是很直接告诉你说我没有行程，我没有想要什么行程。
对，然后结果 有一次我帮你，
你帮我填超
满满的，但是这就是我的，就是一下带你去哪，一下带，然后再带米宝去哪里这样。
而且是你的行程是早上我们要做什么，然后下午大概有什么行程，你不会把它填的就是直接 on schedule 几点要干嘛，可是你就直接把上午下午就填满。我还记得填到最后面的时候，是王者说 go go go， 他是要回来休息的。对，
这就是一种很弹性的去做一些事情。
但我觉得这就是回来米家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为什么我会一直想要回来。而且我还记得在我应该是二八那一年还是去年的时候，反正王者就好几次每次回来问我说 你腻了吗，你会不会腻了，
他超害怕的。对，因为你知道自从我接手经营米拉梦地的时候，就是回流客，你知道吗？从之前五年回来一次，两年回来一次，到
一年
回来一次之后，变成半年回来一次。
对啊，我就是半年。
甚至就之前是三个月，到后面有几组是一个月回来一次。
哇，
其实米爸超害怕的。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怕？
因为大家他怕回来了之后
大家会腻，
腻，大家会无聊，大家会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啊，所以你看昨天我在问你说，昨天只是随口问说那我们明天要干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好无聊了。
对，然后我其实还好，因为我就其实我昨天已经呈现一个放空状态。
我
看我这几天就一直到我夜晚我就已经开始在放空了，这样就是脑袋睡饱我在想。所以我其实今天就是我一起来我就有想到想说，哎，还是今天帮米宝请假，我带你们去野溪玩，
但太临时。
对，我就想说，哎，可是我还没先跟你讲，我到底在也不好意思想说，哎，你不知道几点起来，会不会你今天会想说睡到自然醒再起来？我自己心里想说，你应该会压线，结果你真的压线起来，然后陪我一起去送米宝。
我昨天其实本来有设闹钟啊。
你有设吗？
我本来有，但我后来最后一刻把它关掉，我就想说没关系，就随遇而安。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内心里面本来就有那个我想要送他们再上学一次的那个渴望，所以我觉得醒来的还蛮早的。
我觉得大家很可爱，之前也是有一对夫妻，他当天已经要退房要离开了，他也没有跟我讲。然后当我们要出发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两个很匆忙的
出来，
然后说他们也要送米宝去上课，
就是一个家庭生活感啊。回来这边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家庭生活感。我回来这边不是来这边 是度假啦，说穿了也是，那是度假，但是我觉得那个度假比较不像是去其他地方度假，不是去其他一间漂亮旅馆漂亮饭店度假的感觉，就是回来是为了这块地然后这个家回来的。那所以这边的大小事，包含他们的成长，包含他们上学这件事情，
还有我们互相的成长。这几天一直在聊天，你想一想到今天早上我们聊了多少，就发现天哪，变化，你知道人生跟生活的变化。
就米拉梦蒂真的就是你看着，因为大家都会看着他们长大，可是所以你最有感的东西就是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的成长，因为小孩子的成长是很有感的，外观的上面成长，然后对话上面的成长，态度上面的成长。但是其实你冷静下来看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两天晚上就是或今天早上跟你讲的，其实不是只有米宝在长大，是这边一直在长，就是这边的个性从我差不多四五年前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所有动物很疯狂，然后很多元，就是那时候很像小孩子，就是真的是小孩子那种，你觉得很可爱，然后你也觉得很有爱，但是在某一个瞬间他会突然疯掉，忽然失控，然后就觉得真的那也不是很神奇，就是一个又好气又好笑，那就觉得啊怎么会这么不受控，就是你冷静下来东西都控制下来，然后觉得刚刚在我们到底在干嘛，然后大家就会相觑而笑。我觉得那是一种从小时候的那种状态，然后慢慢累积到现在，就是这个家的心境也在成长，然后这个家也有很多不同的突破。就是像你讲的，其实它已经不是什么米拉梦蒂 2.0， 它已经根本不是 2.0、
啊、
可能 3.0 4.0 甚至更超过，
对，我觉得
它就一直不停默默的在成长，它就是它也没有什么一个明显的节点，而是它就一直不停的往前去。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跟我记得我好像有一次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几乎每次回来我就会发一篇动态，那个动态不是给别人看，是给我自己看的，然后我还记得我后面都会有 hashtag， 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基地对，我到现在都还是把它贴那个 hashtag， 然后就是记录，然后点进去就是这一块这个里面收集的就是我在米家里面每一次回来的记忆，不见得每一次都有记啦，但有几次有记。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米爸就是问我说你不会腻吗？你不会想要去住其他的地方吗？
他一直很 push 你，
他一直很 push 我，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希望我去住呢，还是他希望我跟他说不会，真的不会，应该是两年前，
我觉得是后者，
他希望我怕我去住吧。
嗯，
对啊，
我觉得吧，以我对他的认知，
对啊，他只是
吐槽他
笑笑的，可是他可能心里有担心。然后那时候就一开始跟他说，嗯，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跟他说会啊，还是会像别人一样想要去打卡，但是那个是其他的行程，如果是像这种我的生日跟圣诞节，我就是半年回来一次，我就只想回来这边好好休息好好生活。可是我那时候还会有一个计划，就是觉得那我是不是在七月，例如说七月八月九月，我那种中间可以排个两天三夜的行程，我可以去其他的地方，不见得是花莲，可能是其他的县市，我就可以真的去踩点人家的那种网美打卡店啊之类的，那种很漂亮的饭店旅馆。可能今年也30岁了，然后加上我29岁的时候这么多的奇奇怪怪的人生经历，人生好像就是你真的累积到一个厚度的时候，你就像你讲的，不会想要再一直飞出国去看一些其他的景色，因为我在这边有我的
未来。
对对 对， 对， 对，
你看得到未来，你也知道你要在这边做什么。
对，没错。
而不是说我飞出去一次，我就有
新的收获。
对
对
对对，这一些东西，这心境已经跟
变得不一
样
了。样对，没有，不见得是说心境比较成熟，但是确实那个心态上面已经不一样，所以我就变得更斩钉截铁，我也更有自信的告诉他说，我现在连去外面住的那个动力都没有了，就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平常生活已经够忙碌够充实，我不需要再特别去找一个饭店然后让我非得一直不停的拍照打卡，我想要找一个地方让我好好慢下来生活，我平常的步调已经被调成二倍速了，我想要再退回到一倍速好好的去感受我的生活，然后刚好这边的生活又是我很喜欢的生活，所以我就觉得刚好可能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嘛，然后刚好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在这边可以完完全全把平常的那些琐事放下，可以好好的融入家庭生活里面，然后可以去跟着他们玩，跟着他们去吃啊睡啊玩啊闹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种才是另一种不一样的真正的生活，而不是都市里面每天很有目的性的在做所有事情。 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会一直坚持要回来，然后我也一直坚持说我就是回来这边过我要的生活，而且甚至 你看后面都不让我妈跟，因为我觉得我回来我是来生活的，即便我妈她试着要尊重我回来生活的一个想法，她还是会有忍不住想要出去观光的一些念头。
有时候我也看着一些米拉蒙蒂前期的客人，我觉得他们出来玩比平常有去上班还累。
对啊，因为你会把握时间，想要把你平常工作没玩到的，就是那种有点像是报复性出游，人家说的报复性就是这种感觉。我平常没玩到的、没吃到的，我全部都要一口气全揽了，免得我有遗憾。但我说真的，人永远都会有遗憾。你看我在这一段时间成长过来，经历了多少事情。我目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我跟米拉就错过了那半个月。
你不要这样子，我们录完你也会有一直有遗憾，
一定会有很多的。
哎、我少了讲了什么？每一位米粉在跟我录的时候，都会说：“哎，米妈。”我觉得我刚刚没有讲得很好，不然我觉得我忘记要讲了那一个。
会啊，会有。
对，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么不完美，就是
一定会有遗憾。但真的是，我觉得就像我们那一天在车上讲的，就是要放下过去。但是放下过去不是说我就是一股脑的说的东西。就像我们去看那个，我们这次不是去看《毛巾急转弯二》，它不是有一个抛在脑后区？你说抛在脑后区，真的是你把所有东西就干脆不管了。但是真的放下过去，不是把它所有东西就是一个管子把它丢到抛到脑后区去。它不是你所有东西就是干脆我不管了，它永远不存在。就把一个曾经发生的事情假装它不发生过一样，没有这回事。而是你把它的无论它的正面或者它负面的结果，你把它放下。但是这个过程它还是你生命当中的过程，
嗯，
对，只是你不要纠结在它上面对你造成的得失就好了。你要珍惜这件事情发生，因为每一件事情发生在身边它就只有那一次。那也是为什么米宝的毕业典礼我没有一直急着要拍照，因为我不想要拍照然后错过了他们真正跟你看着你的时候，他在期待你看他那个眼神。因为如果他一直看着我，那我只是在看着我镜头里面去拍他们，我觉得他们就这一场，他们的幼稚园不会再冲突，所以他们就这一场结束了，那就没了。
嗯、
所以我宁可就是好好坐在那边，好好看他们。虽然说那个领奖过程真的很烦、
啊、太烦了，
太多了。
而且你其实这样讲，我其实也一直，我每次参加米宝他们的活动，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妈妈有来，爸爸有来，我一定会让他们知道我在哪里。
对、啊、
因为我发现他们其实只需要知道，哎、欸，你有来，
他
真的有在看。
他们只在意你的参与，他不在意你为他记录了什么。小孩子就这么简单。那同样的，其实我也经历过那个什么都要记录的那个时期，就是还会生怕自己照片拍的不够。但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你的手机里面囤了太多的垃圾。
真的吗？
就是你会一直不停的拍，等到你拍得很开心的时候，你回去，第一你懒得整理，第二你在可能例如说你要换手机的时候，你要整理很多你的相簿，或者是你的云端满的时候，你要整理你的相簿，你就会觉得当初干嘛拍这个，当初干嘛拍那个，然后你只会有一个遗憾，就是啊，当初真的是怎样。那不如就是，所以我也是经历过那个事情，才会发现说不需要拥有太多，你只要把握在那个当下里面，你有很全心全意的投入在里面了，你的遗憾就会降低到最低。不见得说没有遗憾哦，你还是会有的时候会觉得，你可能在十年以后回过头去啊，为什么只有十张照片？我怎么只有十五张照片？如果我当初拍的更多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当初拍的更多，你等到十年以后，那时候你再回去看，你就会记得哦，我当初拍的这张好漂亮哦。可是你会忘记你那时候当初跟米宝也好，或是跟米家也好，我们聊了什么东西，我们谈了什么内容，那个深刻感是不一样，在不同的层面上面。那我是因为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个跌倒的过程，所以我就觉得说，人生真的重点不在数位记录上面，重点在你的脑袋里面跟那个人有多深刻。而且那个深刻是，如果我只是拍照，我得到的东西是我自己的。如果我今天是花时间在跟他们对谈，或是跟你对谈，那个是双向的，你的记忆里面有我，我的记忆里面也有你的那个成分，不会是只有我的手机里面有这张照片。
对啊，
对，
而且你既然呢都谈到数位，而且呢我就在这边跟各位也顺便宣布，因为其实我最近真的就一直在整理脸书的一些我以前打的文章， 然后呢我已经很确定就是这一次我的米粉来，我也跟他说，哦，我现在最近在整理，就是把脸书以前写的东西转移到部落格，然后之后呢 整个转移完呢，我呢就会把脸书跟 IG 全部删掉，因为呢我觉得家就只有一个入口，我不需要开太多的入口给大家。
没错，嗯，我觉得
刚好你这一次回来你也有体会这一些心情，所以我发现你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可以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我也蛮赞成的这个想法，而且我那时候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们讨论好多东西，而且我就像你有跟我分享过，其实你也不是只有跟我讨论， 你有跟很多的不同的米粉都是
有提到
过，嗯，那我觉得我还记得有一年你被盗的时候，我也是很紧张的那一个，
大家超紧张。
对，然后而且然后你被盗的情况下，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还不确定我有没有你的 LINE，然后你知道跟你的联系管道对我来说就是哦不见了，然后就
你说 IG 对不对？
对，然后就说，那我要怎么去找你之后在哪里，或者是我要怎么跟你联络，然后后面就觉得就像你讲的被数位绑架了，嗯，然后就是觉得哦没有了这个管道以后你就开始紧张开始焦虑了，可是后面我们联系上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发现其实我不需要 Instagram 跟你去联络，因为你看我这样子整整好几个月都没有参与的 Instagram， 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差，也不会因为没有参与的 Instagram 然后我就失去了跟你们家更新的动态或者是跟你们家的连结，所以那个东西根本不重要。
嗯，而且你那时候也发现哎，我怎么被盗怎么感觉心情没有受任何影响，
很轻松。
对，你就说哦对我被盗了，但是哎，我生活就在这里啊，
对啊
so what 这样子，
然后也是那一年你就突然就跟我说你想要把 FB 停掉，那你就问
那时候先停更，
对，先停更，然后你还很紧张说那我你到底该不该做这件事情，然后刚好我就觉得你那时候刚好就问对我，那时候还不是很开心，我跟你说你问对了，那因为我就是那个写过部落格然后用被 FB 绑架很久后来毅然决然把它停掉的那一个人，嗯，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就跟你说真的你停掉真的不会怎样，然后你那时候其实我知道你那时候其实已经心里有底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会担心它后续会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多少还是会
还是会
这样，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跟你强调说真的不会，就是你相信我真的没有必要要做这个东西，其实不会影响你，因为米粉需要的不是数位上面的那些照片跟戳记，嗯，那些时间戳记，他们需要的是他们知道你们那边，就是说穿了那个根本就只是用一个最方便的方式去跟你们做连结而已，但是跟你们做连结不是只有这个方式，
有很多管道而已。
对啊，你看现在开始我们不是有的时候还会寄东西吗，你们也会寄东西，然后其他米粉也会寄东西回来，
哦对
对，所以其实
有些哦对你这样一讲，那个亲爱的米粉如果你们要寄东西给米家的话请一定要先跟我讲，因为呢有时候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谁寄的，我们还在那边猜半天，然后呢有一次呢我一直以为是不是米爸被盗就是寄那种诈骗包裹来，我想说我们没有买这个东西啊，所以是不是他偷乱买东西这样子，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先
要
对在官方 LINE 啊传个讯息说哎，欸，米爸我有寄东西给你们哦这样子，我们不需要惊喜 OK， 生活我们已经有太多惊喜了，我不需要再这些惊喜了拜托
有这样子的事情，
对对对，
就像那一天在聊手表这件事情，嗯，就是我发现我们有一些共同点，就是我觉得很多米粉应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会选择这样子的生活，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是人的温度在里面，嗯，而不是我不是想要一间例如说清水模的房间或者是一间很有设计感的房子或者一间饭店，我要的东西不是那个，而是人的温度在里面，所以你用寄东西回来的方式或者是真的是打个 LINE 然后很及时甚至讲话的方式，那里面有包含人的文字或者是情绪在里面的时候，那里面有人，就是像我们寄东西的时候还是有他，无论是包这个东西或者是他在写这张卡片的时候他是有带温度跟情绪在里面的，胜过只是在 Instagram 上面快速用几十秒打一个一串字而已，嗯，因为那个几十秒你只是打上去了你要讲的话然后不带情绪的打完就下一则讯息了，就是很快的快速回复，那就麻烦下一位这样子，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一个互动，深刻的程度不同， 就好比说我今天如果我快速回复你一个讯息，然后就哦好啊，那可能就只是好，但如果我用写信的方式，我就告诉你好啊，那我后面就一定会再附注说，可是因为什么样子的状况，我可能什么时候会再跟你们说，或者我之后可能有什么安排，这样子里面就会包含很多我的文字讯息，会包含我的思考的过程，然后我会记得我打过这串字，我写过这串字，而胜过我早上打了一篇快速的回复，我下午忘记我回复过你。嗯，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就是用这种比较有温度的方式去做互动。
对啊，我觉得是啊，
一定回来这边的人一定多多少少会有某一个内心深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在里面。
而且我真的不希望大家黏着在社群媒体上面，
啊，
因为上面是数位的时候，是你想象大脑会欺骗你的一些逻辑，对不对？还是一些影像，
对，它会被你他会被他的视觉记忆给蒙骗。
对，所以其实真正的应该是你要回来，而是跟我们讲话，
对，啊，
而不是觉得哎，在线东上是跟米家过生活，
对，没有那个必要。
然后或者是我贴了这个文是我在跟你表达什么内容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贴文这种东西有太多想象空间了。
对啊，
每个人的解读真的
不
一样，不
一样。
嗯，
我记得刚回来到现在哦，心态上面有不一样，应该说我心态有飘过吧。
你飘过？
我心态应该算是有飘过吧，就是有一段时间都是匆匆忙忙回来，然后就觉得不行，我就是要回来，然后就是那两三天而已。
哦，
然后就是，
对，你有几次我想说哇，
我觉得那种心态不对，就是
很短，但是你就是死都要回来，
死都要回来啊。但是那种心态上面就是觉得至少我今年的给自己的那个目标我有达成，我有回来跟你们稍微相处过，对我来说可以就是简单去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哦，我有休息到了，但事实上你没有，很短暂的回来，然后就是很像匆匆的打卡这样子，哦，我回来过了，我休息到，我跟他们有这两天的相处了，对我来说满足，但其实你回去你会发现内心不满足。
你是说是空空的？
对啊，你就觉得我达成了这个目标，但是目标是我有回来米家生活过，但是事实上它是生活吗？也不是，它只是欺骗自己说我在今年度我有完成自己的规划，但是事实上那根本不是啊，那根本没有回来生活，但是回来没有生活。回到就是数位生活这一上面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我圣诞节回来，对不对？然后你就在跟我讲说就是被盗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在跟我讲说你想要把它停更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我们俩聊很久，我就跟你说我就是一个写过部落格然后停更 FB 以后部落格其实不会受影响，就是你的粉丝群他们要的其实真的不是你的那一个数位戳记在那边，他需要的是他透过你的文字你的照片他发现还是你，就像我现在认识很多已经认识了六七年的老板，然后我回到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你还是你，你没有变。我曾经从部落格到 FB， 再从 FB 回到部落格，再从部落格回到 Instagram，我中间就有好几个，
飘这么多地方，
飘很多地方，可是从这么多地方飘来飘去，然后也有重叠的时期，到最后我只停留在 Instagram， 但是那些从部落格时期的人，那些老板，而是我很多的受众群都是一些老板，因为我比较不重在商业模式，我觉得这跟米家很像，我们比较不重商业模式，我比较重那种就是真正的生活跟认识。
但还是要跟大家讲，生活呢一定呢会有些意外，有意外才叫生活。
对，没错，就像我们这次来看到的嘛，一定是有很多的出乎意料的。
对，没错。
对，但是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说，就是你真的可以停的时候，你真的在就是没多久的那一个跨年吗？是跨年的时候吗？嗯，对吧？你好像一月一号的时候就直接宣布了，你就宣布说你真的就是停更了，然后就想说哇，你居然真的听我。那时候其实我很讶异，因为我知道你内心有挣扎。
有，我有挣扎，但是我真的很想这样做。但是你们现在偶尔会看到我会发，是因为我被米爸逼的，他一直跟我说你还是要发一下，让人家知道你还活着。但我跟你讲，我现在要跟大家还是要讲一下，嗯，我应该反正我就预计今年年底 我把资料全部转移到部落格之后，我还是会跟大家好好的在脸书说再见，跟 Instagram 上面说再见，然后之后就删掉、嗯、然后我要让大家知道家只有一个入口，不要再跑错别的地方。
对，真的，
对，就是你们可以去米亚梦蒂的官网嘛，就看一下、嗯、就是米亚梦蒂的房间之类，或者一些环境，生活环境。然后呢，你们想要看文字的话，你们就去我的部落格、嗯、你们想要听声音的话就去 podcast， 其实就这三个就好了。
对啊，真的就像是 podcast 就是你的生活陪伴啊。
对，我现在还在努力让 podcast 融入我的生活。
够了啦，我觉得其实蛮够的，我还蛮喜欢现在的样子。
真的假的？那你要跟你要帮我跟制作人讲一下，制作人就说我，
你说我现在在这边隔空跟他呼应吗？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啦，但是
我是觉得如果你有在听的话，说真的，不，制作人你可以选一天回来住住看，你可以知道什么叫米家的生活，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我们的想法啦。真的就是我们这几天在聊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想法，上面不是我们不受控，而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的蓝图了。对，所以有些东西其实说真的，他就是他有些东西其实他讲的还真的不错，但是那个是在某些不同的角度上面还是不错的。
对，
但是某些角度上面其实说真的我们也是有蛮喜欢的东西、嗯
就是、还是很想要加进，因为其实米拉梦蒂是很丰富的，
很丰富啊！
但我很开心，因为米拉梦蒂造就了米妈。但我后面真的有发现到，就是米妈跟米拉梦蒂它是连在，它没有办法分开，
不要切割啊！
对，真的有一点难。
嗯，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会有多多少少一定会有一些不同，就是例如说米拉梦蒂，它就是这一块土地上面的大大小小事。它其实是不只是这栋房，它不是这栋建筑物嘛，我们一直都很强调米拉梦蒂不是这一栋建筑物，就是它除了它里面包含的人，包含的动物，包含里面的生活哲学跟它的精神元素。但是米妈终究就是米妈，米妈 米拉梦蒂会做面包吗？不会吧，对吗？米妈才是那个真正 会做面包然后会把这边管理的人。但是米拉梦蒂是包含了这边所有来来回回，包含了这边的米粉，他们带来的东西跟他们在这边所创造的回忆，那个是米拉梦蒂。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不同，但是你要硬要去把它切割，这不可能的。就是好像是你要把一个团队里面，你要明显把谁拉出来说他就是负责做什么，谁负责做什么，那是很难的。就好像我今天，就像我跟你说的，礼拜天我要去吃的那一间餐馆、嗯、我不可能把那间餐馆跟小陈，就是他的老板，我不可能把他跟小陈两个人切割开说，小陈就是小陈，他下了班衣服厨师袍脱了，这一栋就是那间萨玛，不是，他就是分开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完全做切割，因为他把他的生活的哲学放在这间餐馆里面，然后这间餐馆把他我彻底的活起来了，也把他灌输在他所有来的那些熟客的概念里面，所以这间餐馆融入的是他跟他的精神元素，跟来这边认同他这个想法的这群人，就像米拉梦蒂一样。会回来的我们这一群米粉，然后包含你，然后包含甚至是我，甚至是米爸或者是米宝，他们包含这边的动物，他们的相处之道，就像你常常在讲的，王马奇有他的生活哲学，那都是米拉梦蒂的东西，那不是你可以拿走的东西，那也不是可以切割开来的。你不可能把米拉梦蒂切开来说这一块叫做王马奇，这一块领地就是他的，然后他的生活就是在这边，你要怎样子，你看好、哦、他接下来会跳水什么之类的，这一块就在王马奇，你要每天去捕捉那画面，不是王马奇还有他生活哲学，他不只有跳水才是哲学。
哦，对
对啊，
他教会我太多事情。
对啊，那他教给你的东西不可能是切割开来的。
嗯哼，我觉得你这段讲得很棒，我很感动，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差不多要去煮午餐了，
你要
回来了、
哦、好啊，回来。
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会聊，再继续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然后等我们的米粉下一次回来再继续聊，
反正我们还有圣诞节特辑吧。
对啊，没有问题，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边喝圣诞红酒。
哦，你说热红酒的。 对、
啊、
每次来回来都要煮一下。
对，每次回来，我们这次喝好多酒。
没有，那是因为你突然要出去买好吗？
那就觉得一群人吃晚餐你就应该要喝酒。嗯，对啊。
好啦，那就今天到这里了，拜拜。